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8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媒体项目中审视执着，清理人心，作者乌克兰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4日。媒体项目是我证实法的重要平台，也是我修心去执的重要环境。3年多来，在和同修的配合中，也不断地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，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第一部分，反思显示心。有一天，背法背到转法轮中的显示心里，当背到这一句，我有本事强者，我有本事强者，出自转法轮。尽管已经背过多次，但这一次这一句特别的入心，就像是生命的深处突然炸裂了，很多我平常没有意识到的败坏的东西在那一瞬间倾泻而出。我理解到，当人产生这一念，我有本事强者，这个人就已经背道而驰。因为宇宙不是他造就的，时间空间不是他造就的，万物众生不是他成就的，不是他庇护的，一切都是大法造就的，就包括他这个生命的本身和未来都是大法赐予的。这么一个小小的人，他怎么能认为自己是强者？我一直以为自己没有显示心，背完这一小节，我看到显示心在我身上的表现那么隐秘。我在人中没有多少技能，上学时成绩不好，见人也不会说话，所以潜意识中想通过修炼表现自己是强者，发现自己的表现很多都是围着这个念头在动。比如我很努力地学法、背法、练功，遇事会向内找，一直以来认为自己在精进，潜意识中认为自己是个合格的练功人，我也应该能走向圆满，圆满自然会有我的份，不会被落下。这个显示心的背后还掺杂着利益之心、有求之心，像在维护宗教形式一样，想通过修炼修成神佛，修成那个最大的强者。为了达到这个私心，我在利用大法，可是那个念头是那么的隐秘，那么的冠冕堂皇。当我想表现自己是强者，无意中我会不喜欢能力很强的人。曾有一段时间，看到某个同修的名字，就想赶紧回避。其实我并不认识这位同修，也没有过任何交流，但心里就是不舒服。对这个奇怪的心理，我一直以为是妒忌心造成的，努力的在排斥，但效果甚微。当我认识到显示心的危害后，我特意打开那位同修的文章，发现对他完全没有任何想法，心里很淡薄，为同修能写出力作发自内心的喜悦。每个生命都是创世主造就的，每个生命都在以他的方式展现生命的光彩，谁也代替不了谁，谁也无法被别人所左右。生命表现出的善，他展现的能力，都是创世主的慈悲赐予，我也是其中一个。做一个同化于法中的生命，是喜悦的、荣耀的。第二部分，重新理解修炼形式。有一次，我完成了一个系列，发给编辑同修，之后一天，看到主编发来讯息，要把我的系列文章发给其他部门的主管来审。看到讯息，我的心里并不高兴，一个系列还要推来推去，觉得很麻烦。我想赶紧回避，不想审视那颗波动的心。狡猾的思想想让我赶紧溜过去，但那次我警醒了，我要找找自己为什么不高兴。想起昨晚在平台学法，读到师父的经文，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师父说，有些学员呐，一遇到麻烦事就忘了自己是修炼人，就不高兴了。有些学员一遇到矛盾的冲突、感情的撞击就不高兴了。那你还修不修啊？修炼的人是反过来看问题的，把这些磨难、痛苦都视为提高的好机会， 都是好事，让他多来快来，自己好提高的快。当时心想，我也要让麻烦赶紧多来，今天就来了，我怎么就不高兴了呢？我把负面念头拉出来，一个一个的拷问，一层一层的剥离，直到剥出怨气的根，发现并不是同修不信任你、轻视你，那个思想波动的根源于自己对修炼形式的不理解。学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，师父讲道，大意是说，常人中的这种矛盾形式，有利于提高，有利于成就大果位，有利于成就大法弟子，有利于正实法。或许为了让我进一步身临其境地领会法理，今天就安排了各级主管来帮助我，这就是那个问题出现的原因。心里豁然明朗清晰，明明是件很小的事，细细地找下去，发现那个波动的背后隐藏着我多年修炼中的痼疾。多年来因为对师父讲法、对修炼形式的不理解，使自己本能地对抗苦难、排斥麻烦，导致自己难以割舍执着，深陷在某个磨难中难以猛冲。在浩瀚的宇宙中，我是个很渺小的生命，可是为了成就一个小生命，师父安排同修帮我提升正念，助我一臂之力。没有任何预警，师父的法打进脑中。师父在红银圆满功程中说，慈悲看世界，方从迷中醒。那一瞬间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师父的法理开示我到哪一步，我就修到了哪一步，观念改变了，也不觉得主编的安排对我是个麻烦，心真的就放下了。那瞬间我只想好好的谢谢主编，谢谢所有参与其中的同修。到了晚上查阅信箱，主编再次发来信件说，还是由他们来处理。当我自己理顺了，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第三部分，审视争斗心。写文章需要经常查阅资料，有时会在视频上看到某位主播，每次见到他，我都会想赶快关掉他的节目。其实我并不认识他，和他没有任何交集，对这个奇怪的心理一直找不到问题的根源，每次都很沮丧，感到很挫败。有一天我又看到了这位主播的节目，我又立即关掉了。我得承认，这么做我也很沮丧，似乎又被不正的念头打败了。但那次我不想再逃避，想要挖出那一念的根源到底是什么，于是盯着那个心念拷问他，一层一层剥离。为什么那么希望大法弟子从你的视野中消失？深入找下去，看到那个变异的思想在害怕，他不喜欢看到正的、善的，不喜欢看到大法弟子会这么出色。按照他的观念，大法弟子都应该是落魄的，应该在常人中不断地遭受磨难，他的心理才会平衡。豁然间，我意识到，哦，这是旧势力的思维，这一念来自旧势力，旧势力心理不平衡，看不上大法弟子。再继续找下去，发现那个不平衡的心，根源来自于争斗心。因为经常写传统文化文章，看过不少故事，于是根据记忆，列出了争斗心的恶行，竟达十多种，比如杀生、妒忌、反神、六亲不认、唯利是图、恶毒、怨恨等等。那时我震惊了，争斗心不去会引来这么多魔性。西游记里的故事中有个妖怪叫九头虫，长着九个头，争斗心像是妖魔的魁首，在他的头上寄居着很多不好的念头。争斗心表面看似乎只是简单的一念，然而背后裹挟着那么多魔性的东西，那次向内找让我很震惊。找到问题的根源，心中升起正念，解体旧势力思维，心里敞亮起来，神智也清晰了。再翻开那位主播的节目，为他这么出色，发自内心的喜悦，心里自然地微笑起来。 这件事之后，晚上做梦，梦到一位名人同修送给我一幅字画，上面写着两个字“功夫”，字体是师父题字时使用的隶书。在梦中，那位同修说，那两个字是师父写的。我忽然想起来，我家也有一幅啊，就对他说，我家里也有一幅功夫字画，现在有了你送的功夫，那我就是双倍的功夫了。半夜醒来，心想可能是师父的鼓励吧，这段时间肯花时间向内找，清理自身的空间场，即使细微的念头也要重新审视，找找背后隐藏的动机。实修的经历使我意识到，看似很小的事，顺藤找下去，往往会找出一个大执着，而且还是隐藏很深的执着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与思灾神的对话二：五行异动，诸灾频频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0日。在2020年和2021年，我多次看见了思灾神。在2020年3月份，思灾神说，今年有数十种灾难发生，众生在遭逢大劫。11月，我两次看见思灾神。在2021年5月中旬，我见到思灾神。思灾神说，大树拔根，泥沙俱走。隔了2日，思灾神又说，诸灾并行。在7月17日又见思灾神。思灾神说，五行异动，诸灾频频。每一次看见思灾神后，都对应着人间灾难的发生。在去年，我听到的话语是五行逆转，今年听到的是五行异动。那么五行逆转和五行异动在另外空间是怎样的体现呢？对应着人间又是怎样的灾难呢？我把看到的景象和世间发生的灾难联系起来说一说。一、五行逆转。按照道家阴阳五行的说法，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，万事万物也都有其相应的五行属性，五行依照顺序运行，天下太平，风调雨顺，若哪一部分出现异动，就会有相应的灾祸发生。在2020年的夏季，我看见另外空间的五行之轮，五行之轮在一个深维度的空间之中，又贯穿着无数的空间，涵盖了三界。我看到五行之轮在强劲逆转，金轮、木轮、水轮、火轮、土轮，每一个轮都在逆转，内部交织成的轮序也在逆转，外部组成的轮序也在逆转，而且轮焰嚣张。我说一下五行之轮的轮焰，金轮、木轮、水轮、火轮、土轮，每一个轮上面都有代表自身颜色的轮焰，类似于气运一样，颜色各异。我的直觉是五行之轮的轮焰活动都很异常，轮焰嚣张，带有不确定性和杀机，这对应着世间会发生前所未有的灾异。看到五行逆转，轮焰嚣张后，我内心不安，我决定用功能向前推，想看看五行之轮在盛世时的运转。我锁定了一个历史时期，贞观之治，我想看看那时的五行运转。功能把封存的影像打开，我看见那时的五行之轮在和煦的运转，五轮相携，轮焰柔和，轮相出现吉兆，轮焰化出祥瑞，有如意、蟠桃、灵芝、麒麟、凤凰等，彼时人间政通人和，吏治清明，百姓和乐，社会安定，临于空置，实乃治世也。结合末世的五行逆转，看2020年正应了庚子年大灾年的说法。众所周知，2020年的灾难是不少的，大劫有瘟疫，其他的有洪水、旱灾、冰雹、蝗灾、鼠疫、台风等等，可谓瘟疫横行，诸灾并起。作为修炼人， 看见五行之轮的逆转，心下悠然，知众生无德，种下灾难，天象异动，必有神仙领命，在人间补灾。在打坐中，我有时看见水龙在强力喷水，对应在人间就是水灾，有时看见火龙出现，隐在火龙云的后面，火龙甩尾，对应在人间就有火灾发生。西伯利亚的火灾就是火龙甩尾造成的，火龙的背后有御龙使君在执行天命。2020年秋季的台风造成的灾难也是不小的，9月份台风登陆南方沿海，转向东北，台风被命名为海神，真是天机尽显。我看见台风后面有群神，海神在前，掌策使君在侧，掌策使君手中有善恶簿子，记载着人的善行恶行，后面还有传讯童子、报灾童子，还有土地神等等。海神掌控推进台风，海神虬髯怒起，大袖飞扬，海龙云集。我看见有的庄稼倒伏一片，有的地方的庄稼还立着。台风有眼，神根据人的善恶在布灾。台风转向东北，东北人还觉得纳闷，台风不都是在南方登陆造成灾难吗？怎么跑东北来了？而真正的明白人知道，东北当真是22年来迫害大法修炼者的重灾区，许多修炼者被迫害致残致死，家庭破碎，妻离子散，还有许多善良的修炼人被中共邪党活摘了器官，谋取暴利。2016年4月，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高一喜45岁，身体健康。他遭警察绑架11天后，家属被告知高一喜猝死。在家属拒绝签字的情况下，第二看守所依然做了解剖。高一喜被强行解剖完毕，大脑、小脑、心脏、左右肺、肝脏、胆、脾脏、左右肾均被取走，只留下一具空壳。身体被缝合后移到美容室，化妆时有大量鲜血流出，血量之大让家属震惊不已，怀疑解剖时人还活着。牡丹江市610科长朱家斌在接到追查电话时亲口说，他将器官卖了，来钱快。朱家斌还说，他不把高一喜当人看。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人体器官供应库，人理已经被中共邪党践踏倒地，但是天理昭昭，不容蒙骗，这样一个极度败坏的政权怎么能不遭天谴？二，五行异动，诸灾频频。在7月17日司灾神说过，五行异动，诸灾频频。随后我看到五行之轮的运转和去年的体现大不相同，感觉很不好。现在五行之轮的轮焰运转异常，有越位现象，我称之为夺宫焰。无论是外部组成的轮序中的各轮之焰，还是内部交织成的轮序的各轮之焰，轮焰活动都异常，都不守位了，都乱序了。比如说火轮之焰伸出一焰，斜插入水轮的轮焰里。五行的异动在人间对应的是灾难，天上和人间是对应的，古语叫天人感应。比如今年5月中旬，司灾神说，大树拔根，泥沙俱走，诸灾并行。5月下旬，中国大陆陕西、云南、青海省发生地震，浙江省出现山体滑坡，黑龙江有龙卷风出现，这对应了大树拔根，泥沙俱走的警示。6月份中国一些省出现了冰雹、地震、泥石流、洪水等等，有的地方的冰雹有鸡蛋大，把车玻璃都砸烂了。有些东西我不想细说，因为毕竟构成高层宇宙的四大地水火风早已风化，旧法在解体中，创世主在重塑天体和大穹，而我看到的只是旧宇宙解体前的败象而已。败坏的宇宙面临着解体，败坏的人类又怎能平安生存呢？看看这些天的灾难，真是应了神仙的话了，灾难来了，而且来得很快。三，民间造册，在劫难逃。在7月22日的打坐中，我看见被淹死的人横尸于街头，我想起去年在发正念中 见灾民落邑余路，今年看见了五行之轮的异动后，心知又将有各种劫难到来。在7月22日的发正念中，我看见一个步子降落下来，凭直觉我知道是死亡步子。我想是哪位大神把他弄过来的呢？你把他弄过来了，我就看一看。我不是直接翻看，是功能出去再刷刷翻页。步子很厚，上面是死亡的人名，有的是一家一家的死亡。翻到一半，我感觉到整个死亡步子记载的人数有4-5万之多，我感到有些惊悚。四灾神出现了，我问，是4-5万的死亡数吗？四灾神说，是。我知道了，那是一瞬间的知道。阴间造这个册子用3个月的时间，从清明节之后就开始了。阴间的书记官忙得不可开交，有的书记员累得直甩手腕子，册子的最后几页是后坠上去的，有的人名被划了下去，注明原因是这个人遇到了大法弟子，明白了真相，退出了邪党组织，划去之处补上了另外的名字。很快出现一个神仙说，那个步子就像被搬走了一样，我得找回去。我说，册子无意中走失，我无意中看到，也许不是偶然。那个神仙拿走册子，回头对我说，我们还要造大册子，神界冥界都不得休闲了，你看到的只是局部。四，罪恶之城，神在不竭。现在的河南省水灾严重，我有一种感觉，下一个是河北省。河南的灾是众生的结束，同时也是河北的一面镜子。在7月23日早上打坐中，我看见了北京城，神界已经完成了对北京城的布围，北京在劫难逃。北京在神的眼里被称为罪恶之城，既是罪恶之城，必有罪恶的条陈。我看见了神仙列出的天罪，在神的眼里，北京的大罪有哪些呢？天条陈陈列，我为大家说。第一条就是诽谤大法，迫害修炼人。第二条就是火灾起棺。第三条就是酷刑对待修炼人。第四条就是蛊惑民众，协同作恶。第五条就是鼓吹无神论和进化论，断民生之绝路。第六条就是封锁神域，斩断民息。第七条就是放纵魔域，斩断子嗣，同归魔域。中共邪党已经给听信他的人买好了去地狱的票，单程的票。神不允许魔肆无忌惮的行恶，天灭中共是神定的，追随邪党的人就危险了。历史上楼兰古国的灭亡是因为楼兰人背离了对正神的崇拜，外族邪灵携带着名利色欲的东西轰然进入楼兰，当楼兰失去神的护佑，当人一再背离神给人确定的准则，楼兰就遭遇了灭顶之灾，被漫漫黄沙埋掉。庞贝城因为神的定罪，维苏威火山被神启动，被淹没在地下，这都是历史的教训啊。作恶的中共邪党被邪灵、宇宙的坏神、底层的烂鬼苦苦支撑了22年，一旦这一层的败坏因素被大量销毁，邪党的末日就会到来。今年以720为节点，对应着22年前的1999年720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大镇压，这就是因果大循环。7月25日打坐中，我看见有特大山洪爆发，下半年的灾疫还有很多，那些可怜的民众长期以来被中共的洗脑宣传迷惑，仇视法轮功学员，他们听信了共产邪党的东西，被邪恶绑架，名字已在地狱名册上。五，世灾神现，演绎灾难。在7月28日我再次看见四灾神，四灾神旁边还有一位神仙，左手举着一个沙盘，沙盘是黑色木质盘，上面有沙土做成的地形，右手拿着一个笔筒，里面有五行点灾笔。我知道了，这是演绎灾害的神仙，是灾神出现了，沙盘上面可以演绎五行灾难。民间常说水火地震、战争等灾难前，冥府都要制作死亡簿子，记载相应的死亡之人， 现在看来，天上为灾难的发生也要做好推演。看来冥冥之中，天地对这一切都是有安排的，可谓天罗地网，在劫难逃。我看到世灾神放下沙盘，拿笔演绎灾难，周围有神仙云集观看。世灾神用水灾笔点向沙盘的一处地形，大水漾出，淹了那地，水中画出灾民罹难的场景，灾民难逃，有水鬼出现。世灾神用火灾笔点向沙盘的一处地形，大火涌出，火舌肆虐，生灵涂炭，土壤焦化。世灾神用木灾笔点向沙盘的一处地形，那木林火风者摧之，水淹之，火烤之，虫啮之，冰冻之，诸种灾异幻化出现。世灾神用金灾笔点向沙盘的一处地形，但见金色兵戈凛然而立，忽而之间戈下现人，寡头露肉，血色土戈，兵帅惨死。世灾神用土灾笔点向沙盘的一处地形，诸种灾异一一闪现，地震、泥石流、山体滑坡、火山喷发。五行有变，对应世间，世间之人自身就是一个小宇宙，有盈亏，和大五行是对应的。人体小宇宙的相，又是天体大宇宙相的极微观的写照。五行之变对应现在中国大抵如下：水有变，洪水至，生灵涂，水中高压线亦可致人死。木有变，台风、龙卷风可使大树拔根，洪水淹农田村舍。土有变，泥沙聚走，大楼倾斜，房屋坍倒，地震、泥石流发生，沙尘暴市井敦煌，堤坝溃，水伤民。火有变，爆炸声，火灾起，例如河南工厂爆炸。金有变，水淹地铁，淹街道，轿车、公交车浮于水中，金属车辆闷毙了人，浮尸不可计。历史上但凡战争，金戈鸣，刀剑起，枪口热，硝烟起，如今铁罐闷人，铁关人，苍生之劫。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避人窃之》中说：灾者天之潜也，义者天之威也。天灾就是上天的谴责，异象是上天的震怒。汉书《董仲舒传》还记载，如果一个国家有失天道，上天就会降下灾祸来警告国君，如果不知道改过，就会出现更严重的怪异的天象，还不知道改过，那么就要结束这个王朝了。所以古人认为，失政的过失是灾异的根本原因，失恶政，上天会降灾害以示警告，地震、山崩、河水泛滥就是神的震怒。现今的中国灾难横生，政府不思救人，犹在掩人耳目，意在维稳，此种乱象可谓五行变，灾异生，民殒命，祸患行，风耳目，绝天听，孤异行，邪正崩。六，快找真相能解救。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，叫《与司灾神的对话》，数十种灾难和大法弟子的职责。其中有一段话，司灾神说，我们需要有人去传达天意，告知世人，还有更猛烈的灾难在等着人，众生在遭逢末世之劫，你们是神的使者，一直在向众生传递主神的福音，希望世人能得救度。可是现在人类已陷末世的劫轮之中，绞杀他们的劫轮已经全面启动，天象已显，人类在劫难逃。在这段话中可以看到，神仍在发出预警，大法弟子依然希望世人能得救。大难当前，五行克变，民不聊生，人们如何走过灾难呢？都说大灾有定数，但其间也有变数，现在就看人对大法、对修炼者的态度了。在7月22日看见的死亡簿子的最后几页是后缀上去的，有的人名被划了下去，注明原因是这个人遇到了大法弟子，明白了真相，退出了邪党组织，这就是大灾中的变数，这对人来说是一个能否留存的节点， 生死一念间，希望世人能认清中共邪党的恶，退出他的党团队组织，提升自己的道德，约束自己的行为，敬天信神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远离危险，平安度过劫难。大法弟子衷心希望人类在这生死攸关的节点中，快快找真相，做出正确的选择，能迈向生命的新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保护下家庭资料点走到今天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4日。2004年秋天，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在自己家建立了家庭资料点。刚开始我的怕心很重，看到一些假象就觉得有人在监视我一样。通过学法，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，周围的环境也变好了。那时我们地区资料点少，我每天做真相资料都要做到半夜才能满足当地同修的需求。我家经济条件不好，还有外债，可遇到做资料的资金不足时，师父都会有安排，所以从来没有因为资金问题影响了救度众生。后来当地同修都主动出钱购买耗材，资料多了我弟用不了，就送给外地同修。除了真相资料、明慧周刊、真相光盘、真相护身符之外，我们逐渐能制作大法书和九瓶共产党，同修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有些耗材都得去几百里以外购买，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每次去买耗材都能平安返回。我们周边地区的同修什么真相资料都没有，通过和他们交流，我们买了设备给他们送去，让他们建立自己的资料点，这样有的地区也就能自己做真相资料了。资料点建立多了，就涉及到机器维修的问题。刚开始时，谁的机器坏了，我和家人同修就去把机器拿到几百里以外的电子城去修理。修理点的人在修理时，我们就在一旁看，看多了自己也掌握了某些维修技术。后来得知天地行技术论坛上什么问题都能给解答，这样我和家人同修又担负起我们当地的机器维修。修机器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，有时状态不好，修到凌晨3点多钟也没修好，那时人心都会上来，我们就学法，一点一点地排斥不好的想法。只要心性提高上来，师父就帮助我们，点化我们，问题就能解决。前年当地又有两位同修学会了修理机器，我们现在就不那么忙了，可以静下心来多学法了。去年2020年大年初二，我弟因为中共病毒疫情封城了，疫情来得如此突然，让我们感到救人的紧迫，同时也感到了自己修炼的差距。经过学法与同修交流，大家都想在当地大面积的发一遍真相资料，我们整体分工配合得很好，我和家人负责打印制作，有的同修专门出车买耗材，有的负责将资料发给各家各户，有的同修面对面把真相资料送到世人手里等等。为避免重复发资料，就事前把整个地区划分成片，分给同修个人。有的村庄白天封路，夜晚没人把守，同修们就夜晚去发放。有的同修把真相资料亲自送到亲朋好友手中，使更多世人明白了真相。由于中共邪党的造假宣传，说病毒是外国有意传给中国的，致使一些世人对大法弟子讲真相开始反感了。我们就又在明慧网上下载了新的真相资料，开始第二遍的发放。这时邪恶打电话骚扰同修，进行所谓的敲门行动。
有的同修被非法抄家，多名同修被绑架，还有同修被迫流离失所等等。同修们的压力都很大，因为自己这段时间学法少，干事心重，怕心起来了，就把机器送出去藏了起来。通过几天的静心学法向内照，我找到了被长期掩盖着的怕心，找到后就发正念解体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法轮会保护你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我认识到了这些都是假象，就把制作真相资料的机器又拿了回来。刚拿回来又出现了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假象，我的怕心又起来了，又想把东西送出去，就这样反复几次。通过学法发正念向内找，我的心又平静下来。我跟师父说，师父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，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。在师尊的保护下，现在我依然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同修编辑出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传单，我们打印出来，同修就开始贴发，有力地震慑着邪恶。感谢师尊的一路保护，感谢同修的无私配合。在最后的修炼路上，我要多学法，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同修不给我们做资料了的反思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6日。近日 A 同修跟我说，同修不给我们做资料了。我想，提供资料的 B 同修为什么突然不给资料了呢？而且也没说明原因，就问 A 同修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给的？之后我查了一下明慧网连载文章的时间段，连载的文章的题目是读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有感与大家交流。我好像明白了什么。 A 同修以前与几位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做得挺好，疫情发生后，大家开始往楼群里发放真相资料，越做量越大。原来的同修提供不了那么多，恰巧此时 B 同修知道了，就接过了这个项目。几个月前的一天，一起配合的 C 同修在发资料的途中突然昏倒，被常人发现并报警，找来家属后送医，结果是不能自理了。这时同修们才惊觉整体修炼的状态不正确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 C 同修身边的 D 同修不久前曾说过，我学法还是困，到现在也没突破。即使同修家里都有电脑，而且都会上明慧网，有的同修家非常适合做资料，却以种种理由说不行。我理解 B 同修的做法，也许是不想再大包大揽阻挡同修走自己的路吧，毕竟修炼应该是主动的，而等靠要是被动的。自己做资料就会天天上明慧网，与同修们必学必修，而且需要多少做多少，等现成的就没有这个条件了，也不怎么看明慧网了。其实家庭资料点也是明慧网救人项目的一部分，是镇邪灭乱的利器，邪恶最惧怕了。如果同修也惧怕自己拥有资料点，是不是不对呀？个人认识，如不在法上，敬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